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在这个充满了声音、屏幕和碎片化信息的时代，有人选择让自己安静下来。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嘉宾王子，就是拿大鼎剧社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少数活跃在舞台上的默剧演员。他用十几年的时间把沉默变成了一种有力的表达，不用台词却能够让观众笑的是前仰后合，也能够让人热泪盈眶。喜剧不是为了迎合，而是为了真诚。那他现在就带着自己的默剧作品来到了悉尼的舞台。在这个人人都想被听见的年代，一个选择沉默的人，他是怎么来找到自己的声音？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王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下午好，王子。
Hello， 下午好。
提到默剧，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马上想到有卓别林、Mr. Bean， 可能有一些上了年龄的听众朋友记得王景瑜老师。我不知道王子因为很年轻还记得吗？他当年有一个节目叫吃鸡，
我还有一本他的书呢，就记录他的很多的作品，还有很多剧本什么的。
啊，那你自己第一次接触到默剧是在什么时候呢？
15年吧，一开始就是想坐着玩玩，那时候会写一些小剧场的戏，然后体量都是在一个多小时左右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默剧这个形式就挺怪的，当时我也是觉得挺猎奇，我也是刚刚毕业那个时候被吸引，就是纯觉得这样很文艺。我当时是在一个小剧场里面，我们就会做很多实验性质的演出，就接触到默剧。当时我的概念就是什么都试一试，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这个东西资料也很少了，找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感兴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说到默剧，它是很安静的，完全靠你的肢体来吸引观众，制造一些笑声。这个静和动，它的结合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就一开始就跟传统的默剧不太一样，我还挺吵的，就是
这个吵是怎么个意思？给大家介绍一下。
还挺吵的，就是我会融合一些类似口技，因为默剧它没有道具，就都是一些无实物的表演，然后它去构造一个情景，然后这个情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人，然后有比如说小动物，然后或者说锅碗瓢盆这些东西，然后我碰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会用嘴巴去模拟出来这些声音，因为我这个声音都还比较卡通了，就不是那种就特别像的，就你得配合到动作是比较有趣的。就比如说一般走路的声音，我就会很夸张，就类似的这种，就也会有一些语言，就不是说那种
完全
纯的是那种，对对，就不是特别传统的意义上的默剧。现在我的肢体技巧也是融合了很多像 popping 啊，像偏卡通风格的技巧，就也融合了很多这些东西，就也不是传统的技巧了。对，
艺术也要发展嘛。
当然一开始是很传统，对对，是。
吸引观众台词是很重要的。那像这样就刚刚讲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台词，但台词几乎很少很少，是不是觉得和观众建立情绪共振会比较难一些？
其实还好，因为一开始我们在小剧场做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很短的互动。小剧场你知道，就它距离是很近的，那个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就去思考这个事情。我们讲戏剧的第四堵墙嘛，就是人跟观众是隔离开的，但是我总感觉就是关于空间的问题，就这个是有很大学问的，就是我们一味的去追求那个第四堵墙，但是很多空间它是不适合这样去表演的。你比如说我们离得已经太近了，那个时候我在看戏的时候，比如说我坐到第一排边上一点，这个演员下台都要踩到我了，但他就是看不到我，就他在他的一个故事里。对，因为就我们有第四堵墙嘛，就他是在剧情中的人物，我是观看者，就考虑进去这些问题，我会把观众也加入到我这里面，是一个环节或者说是一个角色或者说是一个环境，我会跟他互动，跟他有一些交流。然后我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是发现就是这种语言的交流就有一点太生硬，或者说是有一点直白，可能突然一下吓到他，我就开始一个就是动作就没有语言的就很简单的一些交流吧。然后我发现其实更容易建立起连接，就是你更容易得到反馈。
中国的喜剧星还有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个节目里，我有看过一些你的作品，看到有些评论在网上有人说太高级了，不够好笑，你怎么看好笑的这个标准？
因为我现在在做喜剧嘛， 就是令人开心，因为我们做现场嘛，我就有一种精神按摩，我们就是放松，我们就开心放松，很疯狂的那种感觉也好啊，然后就是像一个派对一样也好啊，就得到一个放松和快乐，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就对于我来讲。
能不能跟我们在这儿分享一个你生活当中的细节，后来成了你作品当中引用的一部分，哎，给了你一些灵感，后来用到自己的表演中。
就因为我的作品是那种有很多比较玄幻、比较魔幻的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大家都戴着口罩，就很多年前。然后我有一次在面馆里吃面条，看到一个女生吃完就开始补妆，就化特别精致的妆，包括口红啊怎么着。补完以后，然后就是又戴上了口罩，然后就没有人能看到。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趣，而就是她其实是没给自己看的，你知道，她自己知道她有多美，她照镜子她知道了，OK，她知
这
道
个
就
热爱
好，然
生
后就
活
把
的
口
人，
罩
对不
戴
对？
上了。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就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身边很多人对美的追求都是源于自己特别喜欢。然后我就想到了我自己身上，然后我就想到那个路人，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从里往外去美化自己。我说，如果巫婆要美化自己的话，她不是熬汤吗？就是她怎么做一锅就是让自己变美的汤喝下去，从里由外的就是变美，就这样一个故事。其实是根据就看到这个，然后想到，然后一点一点一点，然后最后把它做出来的。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任何职场环境下都会久了以后有自己的一个工作的瓶颈，舞台上面也一样，老是想有创新，对吧？如果是遇到
对，
这
老
样
有
的
瓶颈，
瓶颈，对，瓶颈你怎么自我调整？
哎呦，就相比较的话，我是特别钻牛角尖的那种。我就不行了，我什么可能就都干不了了，就这个人就废了，我就必须钻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天天就是琢磨它了，就因为有瓶颈嘛，就必须解决嘛。我就是会去做很基础的事情，比如说就是演，比如说我要追求这样的一个变化，更新我自己的一个技能，但是我可能就遇到了瓶颈，我就一直去表演我现在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就会不停的去演，就反而我会更多的去做这些事，
是
对。
现在这个时代，社交媒体也很多，感觉每一个人都在争着给自己发声，在这个短视频上。但是你看，你选择了用我们打个引号叫沉默来表达，那这种表达对你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表达我一开始也是源于让我能获得快乐，其实还挺任性的吧？我觉得我在看我自己，我觉得挺任性的。对，然后因为您刚才也说到，就是坚持，因为很多人都在跟我说到这个问题，就说坚持。其实我没有觉得我很坚持，我就像一个小孩玩游戏一样，就是我没有在乎这个东西的发展或会不会好。当时选择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真的能仔细想一想这个东西有没有发展的话，我可能就不选这件事情了。就谁都知道它没有什么发展，国内国外，对吧？全都加在一起也不是很多，而且这个东西大家一说也都不知道了，就是因为没有人在做了。
选择做默剧的很少，就像你说，很多人觉得啊，默剧过时了。但是你自己刚刚讲了，它能让你自己获得快乐，这个我觉得可能比让他人获得快乐来得更加重要。
是，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回到刚才那句话，就说真正热爱艺术、追求艺术的人，他一定要保留一部分他的天真。话语间，我们今天交流，我都能够听到、感受到你的天真。那你希望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带走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是快乐的，就是没有白来吧，就不要骂着走，然后那种。
如果有一天不再表演默剧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做什么？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就是因为就总担心我的就身体老了以后到底就是还能不能这样折腾。
表演的时候需要情绪突然的爆发，演员其实对自己的心力的消耗挺大的。
我累死了，就是 太累了，太累了，非常累。我现在说的累，更多的是身体的纯累，就是真实的累，就是物理的累。对，所以我就特担心嘛，特担心，就
对
是岁数
啊，
大了以后，就是对
对
啊，
自己
身
消
体
耗
跟不
很
上
大，
了，怎
对
么
不对？
办？
哎，那平时
对
健
啊，
身
体
锻炼
力，
吗？
我就练习就好了，我真没有这个能量再去健身了，每天就做练才练
哇，
练，他要那个肌肉控制。
不容易啊！希望你能够将来在未来的艺术这条道路上，这条路不好走。希望通过我们的采访，能让更多的听众观众来了解默剧，喜欢上默剧。但是我也特别希望，在若干年以后，如果还有机会再采访你或我们碰到的话，我还能从你的身上看到你对默剧的热爱和你身上的这份对艺术的天真。
好，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